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约书亚记》八章一节到三十一节一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《约书亚记》八章一至三十节，当中讲述到约书亚带领选民去攻取艾城，并且在以巴路山筑坛的事。当亚干事件处理完毕之后，约书亚就准备好再次攻打艾城，而他坚信这一次是一定会得胜的。他在事情当中已经学到功课，而这些也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。首先，在神显明了你所犯的罪的时候，你要认罪。其次，失败的时候是要重新定睛在神的身上，来到去对付问题，勇往直前的。神叫人在犯罪之后悔改，得到他的赦免，并且可以得着力量来重新开始。从失败当中所学到的功课，是会帮助我们下一次遇到同样局面的时候，可以更好的加以应对。因为神渴望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，除非是我们自己放弃，那才会失去这些福分的。在还未开始征战之前，神就指示了得胜之后怎样处理艾城，使到约书亚对战争的胜利是充满信心。而占领艾城之后的处理方法和对耶利哥城的处理方法是有所不同的，特别是掳掠回来的物品和家畜都归以色列百姓。事实上，如果要继续征战，就需要使用掳掠的物资，一方面作为军中的补给，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作为激励士兵去作战的打赏。占领艾城对于选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一座小城呢，距离耶利哥城只有几公里远，是迦南人的铜墙铁壁，亦都是伯特利的有利屏障。迦南地的诸王如果听到以色列人在艾城被打败的消息，他们是会联手起来进行攻击的。他们并不知道神已经重振了约书亚的军力，并且加以保护。我们应该完全地来到去顺服神，倚靠神，确信神的应许是能够带来胜利的。耶和华将艾城交在约书亚的手中，昨日的失败变成了今日的胜利。人一旦对付了罪恶之后，跟着呢就蒙神赦免而可以得胜，靠着神的恩典， 我们不再灰心丧胆，或者是呢、觉得罪疚。神使我们受挫败，但是无论经历多少艰难，我们都应该重新振作去遵行神的旨意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查考约书亚记第八章其余的内容。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一节记载，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，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，这样是按照律法书所记录的神的命令，亦都是摩西的命令。用那些未经雕琢过的，是处于自然状态的石头来到去筑坛，是告诉我们坦诚而真实的敬拜当中的重要性。燔祭是为了全然的奉献和赎罪而摆上的祭，平安祭就是为了和神密切深交而献的祭。当时以色列百姓暂时休战向神献祭，表示他们感谢神以往所有的恩典，并且呢、将责备你要成就的一切他们都交托在神的手中。耶稣自己作为挽回祭献给父神，亲自完成了旧约的所有祭祀仪式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记载，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，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，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。以色列众人，无论是本地人、是寄居的和长老、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基利心山树木茂盛，而以巴路山就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，这两座山被选为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场所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。这里是强调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，当我们单方面强调其中任何一方的时候，其实困境是会随之而来的。约书亚记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，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神之所以要以色列的所有儿女参加这个集会，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使到后裔认识到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的圣约。不单止是以色列百姓参加了祝福和咒诅的宣言，连寄居当中的外邦人都参加了，体现出神对全人类的普遍救赎计划。路德记四章十三节记载，于是波亚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记载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话，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奋。当约书亚开始在应许之地征战的时候，他是面对着三个顽强的敌手，耶利哥、艾城和基片人。这三个敌人让我们联想到今日基督徒面对的敌人。耶利哥会令人联想到世界，艾城让人联想到血气，基片人让人联想到撒旦。回想约书亚的战术，先攻耶利哥，拿到应许地的中心，然后呢北 打艾城，向南就同基片人妥协。显然基片人应该是下一个目标，但是基片人相当狡猾。跟住呢，我哋要进入约书亚记第九章嘅研读同分享吓。约书亚记九章一到二节，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，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，就是客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的诸王，听见这事就都聚集，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。毫无疑问，这些王呢是打算结盟对抗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没有成功，也不能够阻挡以色列军队的前进。或者这个就是基片人之所以改变计划的原因，基片人不想打仗，他们想讲和。约书亚记九章三至九节，基片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，就设诡计，假充使者，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路上，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，把旧衣服穿在身上。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，长了霉的。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，对他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是从远方来的，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。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，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，若是这样，怎能和你们立约呢？他们对约书亚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书亚问他们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回答说，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，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。基片人呢真的很精，而且呢还是一班的骗子。他们其实居住的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呢只有几里路，却是假装成为远道而来的一些使者，对约书亚说他们是诚心诚意想敬拜又真又活的神，又故意引起约书亚注意他们那些旧的袋、旧的酒囊、旧鞋、旧衣服，还有发晒毛的饼，这些是精心设计的骗局。约书亚真是上当。神吩咐以色列人是要彻底消灭迦南地的外邦人，不可以跟他们立约的。虽然约书亚一心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但依然呢被人所蒙骗。他们跟基片人讲和，甚至是一起结盟。当以色列人跟基片人结盟的时候，无论是约书亚抑或是一众首领，他们之前都没有寻求神的旨意。耶利哥让人联想到世界，你怎样去胜过世界？是靠信心。艾城让人联想到血气，你怎样胜过血气呢？我们不是要跟血气对抗，而是要认清自己的弱点，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，然后靠神的力量去战胜血气。神说，我要把艾城交在你的手中。现在以色列人面对着第三个敌人，基片人。基片人让人联想到恶魔。新约以弗所书和旧约约书亚记可以说遥相呼应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相当重要，经文这样讲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提高警觉，去看出基片人的诡计，正好像基督徒一样，都要时刻察觉魔鬼的诡计和陷阱。以赛亚书六章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。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血肉之躯，而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他是撒旦。但是到底有多少的基督徒可以认出撒旦呢？他们做着什么事呢？原来撒旦千方百计在这里是要诱骗我们去跟了他。他并不在乎你是不是会变成酒鬼啊，或者是染上毒瘾啊。虽然呢在酒吧或者是罪恶深渊打滚的人其实生命都是属于撒旦。 不过撒旦不满足于单单和这些人来到同流合污，撒旦他是会去教会，会去主日学的，这个礼拜去，下个主日都去，他会扮到很敬虔，目的是要你被骗去苦服敬拜他。狡猾的魔鬼撒旦收服了很多基督徒的了，恶魔是会用羊毛来到去遮蔽我们的眼睛的，正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记载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但是我们呢，很多时是看不出撒旦的诡计，到底应该怎样去打败这个敌人呢？雅各书四章七节这样讲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信服神。在现今这个世代，我们更加要紧紧的同神亲近，因为撒旦到处在这里欺骗着基督徒，他非常之狡猾。而另一方面，对很多基督徒很愚蠢地被骗，我亦都觉得惊讶的。撒旦会用尽心思去到收服信徒。你知道为什么一些宗教骗子会到处这么张扬呢？是因为有基督徒竟然照单全收听他们的说话。我们要抵挡魔鬼，特别不要跟来历不明的人去打交道。跟这样的人搭上线是很危险的。就好像以色列的众首领，很天真地他们跟欺骗人立约。当以色列人发现，咦，原来欺骗人就住在旁边，还走来骗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依然是要信守所立了的约。约书亚记九章十九至二十节，众首领对传会众说，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，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，我们要如此待他们，用他们活着，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。虽然以色列人是被骗，依然要守信用。你不要以为旧约时代的人都是很不文明，其实他们是信守承诺的，因为神都要我们守信用。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，首领又对会众说，要容他们活着，于是他们为全会众作了劈柴挑水的人，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约书亚召了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，为什么欺哄我们说，我们离你们甚远呢？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，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，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作奴仆，为我神的殿作劈柴挑水的人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，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，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，把这全地赐给你们，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，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，就行了这事。现在我们在你手中，你以怎样待我们，为善为正，就怎样作吧。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。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，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，直到今日。跟着约书亚记第十章就讲述约书亚继续攻打南方，征服了亚摩利的五个王。他完成了南方的战役，摧毁了马基大、拉吉、纳拿、伊基伦、希伯伦、底壁。这一章还记载了约书亚最长的一日。很多人都问，约书亚真的令到日头停下来？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讲法，而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 约书亚是需要多一点的光线，少一点的热度。根据约书亚记十章十二节记载，神用冰雹遮住日头，使地球呢来到去减速，停在基片，是表示日头在基片的上方，而月亮在亚亚伦谷就渐渐消失。基片的位置呢在北纬31度51分，这里所出现的是一个神迹。第十章的战士都是因为约书亚和基片人立了约而展开的。约书亚本来不应该和基片人立约，但是既然已经立约，约书亚就认为应该呢顺守承诺。约书亚记十章1-4节，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听见约书亚夺了艾城进行毁灭，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照样待艾城和艾城的王。又听见基片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和约，住在他们中间，就甚惧怕，因为基片是一座大城，如都城一般，比艾城更大，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。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咸、耶末王皮兰、拉吉王雅菲亚和伊基伦王底壁，说：求你们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攻打基片，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和约。这些王呢，听到基片人和以色列人立和约之后，他们联手起来要对抗基片人，要消灭他们这一批的叛徒。约书亚记十章五节，于是五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大家聚集，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，对着基片安营，攻打基片。五个亚摩利王呢，是统治了南部山区的主要城邑，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和住在海岸线的迦南人呢，是有明显的区别的。好了，面对这些敌人基片人怎么算呢？约书亚记十章六节，基片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，说：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。基片人就打发人向约书亚求助，向他说：快点来救我们啦。约书亚记十章7-9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带领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要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。有两个原因是令到约书亚出兵的。第一，是以色列人和基片人有约，以色列人有义务履行和约。第二，神叫约书亚要灭绝境内的敌人，咁约书亚就采取呢一种袭击战术，神亦都使到敌人呢喺以色列人嘅面前系大败嘅。约书亚记十章12-14节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：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片；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伦谷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对于约书亚所经历的这个最长的一日呢，其实在经文的研习上面呢，已经经历过很多讨论，提出很多不同的讲法的。而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十章十二节的记载呢，是神停止了太阳系的运作，产生出一个神迹，让太阳呢可以静默下来。 因为约书亚需要更多的光线去到打仗，所以神让太阳呢、停留不动，另一方面又降下冰雹为约书亚的军队来到降温。神叫日头停住，好让约书亚他们能够得胜。有人说神为了一个人、停止了整个宇宙的运行，唉，这样就简直是荒唐。有些人看这件事认为是荒唐，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神做得到，当中就自然有神的美意和目的。神还差遣过自己的独生子为罪人死，那比起停低日头是更加奇妙的。神停了日头是要彰显他的智慧，他的大能。而当神赐下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彰显神的爱。如果你是世上唯一的人，基督都依然会为你死，但是依然会有人说这样的事情荒唐，因为不信的人自然是觉得荒唐。但是我们用另一个词语来形容，这些是恩典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记载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至高的神愿意垂听低微卑贱的人所作的祷告，这个事实为圣徒带来了莫大的确信和安慰，让我们知道祷告是进入祝福的末，亦都是开启神国度的钥匙。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呢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主动的来到联络，提出读经的心得，亦都呢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一些问题的地方呢，亦都可以互相交流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